请看讲义的56页，丁山蒙受记。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战佛之后求佛摄受，之后佛就为他受记了。不过导师在56页，就丁山的上面那一行就有提到，他为什么佛会摄受他，就是因为他实际上也体悟到这个诸法的实相，体悟到众生人本具这个如来的功德了，所以佛就摄受，乃至接着就要为他受记。好，丁山蒙受记里面又可以分两个段落，悟一圣蛮得记，那悟二是大众得记，就是与会的大众。那在圣蛮得记悟一里面又分为两个，就是记因跟受果。接着我们看，先对受记这个概念呢稍微说明一下，所以根一这边导师就稍微来讨论一下，受成佛记，就是说这个记啊，就记别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人或者这个人啊，将来可以成佛，所以因此，这个成佛记啊，通常有通说跟别说了啊，就是通记跟别记啊。如果说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这个叫通记啊，广泛的说了啊，广说了啊。如果只是针对某类的众生，或是某一个众生啊，在什么时间啊，成什么佛？他的世界是什么？这个是属于别记哦。那这是一种说明哦。导师也有提到，这个别记又可以分为所谓的未发心受记、已发心受记，或者是说现前受记，还有不现前。现前就是在佛前呐，在佛前受记哦，就是这个众生是不是在佛前哦？这个在注脚的142啊，瓜佛二。自论有引导首楞严三昧，就是大瓜佛一的内容，这边就有提到受记有四种，在我们直接看瓜佛二了，瓜佛二大智多论中提到的，未发心而受记，有事发心，这个事，这个有可能是符合，或者是他已经发心了，或者是就区别前面的未发心，好，这是一类的，这是两种，后面两种呢是于前受记他人尽知，己身不知，就在佛前受记啊，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就等于说这个菩萨本身他不知道，不过呢其他人都知道将来成佛，这个就还蛮特别的。另外的是说自己跟与会大众都知道的，这在智论中提到了。好，那我们来再翻到57页。那除这个之外啊，瓜佛三、瓜佛四呢，大家自行看啊。我们看为本文57页的本文，这边就先说明圣蛮得记啊。经提到佛于众中即为受记啊，汝叹如来真实功德，以此善根，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天人之中为自在王，一切深处常得见我。那这边的我就是佛的意思啊。现前赞叹如今无异啊，当复供养无量阿僧祇佛，过20000阿僧祇劫啊。好，这边呢说明是受记的因呐，就是他预计将来修行，还要经过20000阿僧祇，现在因地修了什么行啊？就是会去供养无量的佛，或者是长生人天中自在王。好，看接着看下来了，那佛就在大众中为圣蛮夫人受记，就说到因为你可以深刻理解佛的功德，而称赞如来的真实功德，那因这样的称赞佛的功德这样的善根善的因缘，所以呢将来都会生在人天中，而且是做所谓自在王。好，接着就个别解释，劫是 时间的单位，有所谓的小节、中节、大节的不同了。那在阿含经或是其他经也都有多少有提到的，我们这边就不细说。另外的阿僧祇这个概念，总的来说是无量数的意思的，阿僧祇就是无量数。那如果在华严经的数量中是126，这个地方呢是有点点就是或许有不同的说法的啦。在注脚143呢，如果我们刮符一跟二，不管是东晋一般说的60华严，或者是唐朝翻译的80华严上，就是这边有阿僧祇品有提到的数量，数量这个很多啦。如果看刮符一的话，它是百千百千名一个居里，百千百千一百个千大概是十个千就是一万嘛，百千就是十万，十万又乘以十万大概是百亿啊，百亿叫做一居里。那这个名这接下来有很多我把它删节号的，不过这边是什么去名一寿，它这个累加到这个可能要一般说这个印度人的数学是很厉害的啦，这个在 NASA 这个美国的太空总署大概有很多是印度人啦，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数字啊并不是这个不要十的几次方的啦，看百亿是十的十次方哦，等于一后面有十个零了，这个才淤积一个居里，你看居里积里名不变，一直到寿之后才是阿僧祇，所以这个真的要算也不确定是多少。不过导师在本文说这个阿僧祇是在华严数量中的126，这个可能要再进一步的确认。我们看刮符三，注脚143的刮符三，吉藏大师的圣满宝窟，他这边就有提到了，问既但阿僧祇行成佛，就是说既然呢阿僧祇行而成就佛，那为什么经文上会提到无量阿僧祇，这是问题。他回答有人言此云无量者，依华严经是120数，这是其中一个数的名称叫无量，非是凡的，不是全部都是言无量。僧祇是外来语，外国语，此云无数，也是120个数中的其中一个。假设这样子的话，则无量无边阿僧祇。经是就是阿僧祇，这个都可以叫做阿僧祇。好，这是一种说法啦，这主要是说到底这个阿僧祇在华严经中数量是在第几个，这个目前我没有仔细的去数啦，不过刮符三是一种说明，它是120数中的其中一个。好，那刮符四是窥寂大师金刚般若经赞述阿僧祇劫小圣教说从一至十，十十乘百百十十百乘千一直到请看58页的注脚栏60番基数，60番呢就是一直累积到60次累乘叫一阿僧祇。经大圣准华严是120番基数，所以看起来它是在120，所以这边只是提出来说导师这样的说明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啦，这个可能要进一步确认。好，这个是关于阿僧祇的意思。接着呢是说菩萨就是圣蛮夫人将来是多投生人天，而且是做自在王。好，看58页的本文第一行是说他未来因地所得的果报了，就是说意是 虽然还要经过长时间的修学成就佛道，在这个长时间无量的阿僧祇劫中都是在人天中，而且是为王。所以呢，这个三无数劫成佛呢，在大智度论中也有提到了，这只是一种说法。实际上呢，菩萨是要多生累劫才有办法成就佛道的，所以是无量无数的阿僧祇劫。那菩萨救度众生是以神通愿力，他可以应众生的需求而现身啊，所以他实际上他都可以到处去投身。不过这边比较从菩萨因修广大行所感得的果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菩萨呢不会投身到恶趣中，而且呢身在人天中也是永远是处于领导的地位，如这个《维摩诘经》中提到的，就是身在长者中，就是长者中的尊，就是领导地位了。所以菩萨为了摄化众生，常以领导的地位来帮助众生，所以在人天中都做王。实际上呢，这个是有好处的啦。如果菩萨的这个阶层或是他的地位社会地位比较低，那实际上他没有办法帮助到更多的人啦，或者他所说的话呢一般的人呢没办法接受。这个尤其是在印度那种所谓的种姓的优越上更明显。就算现在的印度人呢，他虽然很有钱，可是他是低种姓，他所可以帮助社化或是他所接引的引导的人呢，实际上就是有限的。在印度现在还是如此，就算他是很有钱，可是那如果是属于一般的低种姓的，这个他还是有差异性的。这个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印度就会发现到。好，所以呢菩萨呢他是常以领导者来带领众生修学，这边是要修学的，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名闻利养去摄化众生。好，接着经中有提到这个实性是铁轮王，来自十回向是金轮王，他是次第上不一样的。那有提到初地是四天王，四大天王，这是什么？我们欲界的第一天嘛，四天王天的天王啊。那次第增上到十地菩萨是四禅的天王。当然这是一种说法哦，尤其像二禅以上啊，基本上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哦，比较没有这个像欲界众生有这个国王带领这个人民这种概念。好，这些都是要说明圣蛮夫人那未来修学的殊胜的果报了。好，在注脚的145瓜符一是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这边呢就是初地是四天王了，一直到十地是属于这个第四禅了。但是呢在华严经系统的像瓜符三瓜符四这个就是又不同的说明了。瓜符三就是我们说60华严，瓜符四是80华严，这边所提到的初地是做阎浮提王，乃至第十地是摩西首罗天的天王。好，是这个就不同的说明。不过在注脚瓜符五吉藏大师所写的金光明经书，我个人觉得这边是跟导师的说法是一致的啦。这边有提到最后一行瓜符五，如大吉经说初地作四天王，二地作刀立王，三地作夜魔王，这个请翻59页的注脚栏。好，乃至十地是四禅。好，这边呢接着呢十回向是金轮王，十回金轮王王是天下，金轮王接下那个王字呢，它实际上是统领的意思。 这个王啊，第金轮王，王是天下，这个王是动词，是统领啊，所以他统领是天下啊，所以什么南瞻部洲嘛，北据泸州，东胜神州，西牛霍州啊。那实行是金轮王，王三天下。实节，这边的实节呢，实际上就是石柱的意思啊，所以他是铜轮王。望二天下，实性是铁轮王望一天下啊、哦，这个刚好跟我们本文导师的说明是蛮一致的啊、哦。好，这个就说明这个圣蛮夫人的未来啊、投身人天常作王啊、哦。好，接着我们看到59页的本文啊、哦。好，菩萨在人天中做国王啊，并不是自身享福而已，所以呢，圣蛮将来一切所生处常可以见到佛。那每次见佛呢，在佛前从这个圣身的体悟当中而称赞佛的功德，如现在圣蛮称赞佛是没有差别，没有丝毫的差别。那接着佛又跟圣蛮夫人说，在长时间的修学中呢，也会供养无量阿僧祇佛、哦、那供养呢、哦、这个这边也是蛮重要的啦。供养呢并不是只是物质上的供养、哦、去、哦、最好的最理想的或者最真实的大供养，就是要如佛所说啦、哦、依法修学、哦、所以见佛闻法，照着佛的方法去修学去实践，这个是供养佛的真正的意思啊。所以导师在其他的著作上也有提到，我们说护持佛法，好像是护持僧团，护持寺院，当然这个也算是护持佛法，或者正法要衰落啊，让正法不衰落，这样算是护持佛法没错。可是更好的护持佛法，就将我们所学的内化在内心，表现于我们的身与意上。所以这边一样供养佛，佛他实际上也不缺这种物质上的这种资具啦，他更希望他的修他的追随者，他的佛弟子可以依法修行，都解决降伏，解决自身的烦恼，乃至帮助其他的人，我们的周遭的亲朋好友或者跟我们有缘的人呢、啊，都可以这样子啊，运用佛法啊，使佛法落入于生活中啊，帮助我们自身乃至他人的困难啊。好，接着我们看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是供养的真实意啊。好，接着呢又说到两万阿僧祇劫、哦、说这么长时间是圣蛮夫人在接下来要继续修学的时间、哦、好，这边讲完了这个受的因呢、啊哦，就那修学的时间、哦、乃至所修的法、哦、虽然感觉上供养佛，可是实际上他所供养的佛呢，是因为他自己体验到诸法实相、哦，而因而称赞佛的功德，乃至供养佛。好，接着是受果。那经这边提到，当得作佛，号普光如来，应正遍知，彼佛国土无诸恶趣，老病衰老不是亦苦，亦无不善恶业道明，彼国众生设立寿命无欲众聚，皆悉快乐啊！甚以他化自在诸天，彼诸众生纯一大圣，诸有修学修习善根众生，皆给予彼啊。好，那导师这边提到啊，受果就是预计啊，圣蛮夫人将来可以圆成佛果啊。成佛的时候呢，他还有几类的说明、哦、又可以记别这四类，就是化主，化主当然是佛，所以呢还有化土、化众还有化法。好，接着就依照这个次第来说明、哦、先说明化主、哦、 对，那时候呢，当圣门成佛的时候，他的名号叫做普光如来呢。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圣门夫人见佛的时候，佛就在空中现身，而且是普放金光明。这个注脚146、在我们讲记老师的书是29页到30页，那我们的讲义是40页到41页、那由于他见佛赞佛、而增长成熟他内在的功德善根，所以成佛的时候叫普光、这是导师为这个名号做的诠释的、好，接着呢就是来解释佛的十号，一般说有十个啦齁。十号嘛。那这边举例的是如来应正遍知齁。好，在讲义的60页齁。那如来呢梵语这个音叫多陀阿伽陀，就塔达嘎塔啦齁。就是意思就是契合诸法如如而成就的意思啊。那在注脚的147，在瓜福山呢、瓜福山是导师的如来藏师研究中有提到啊。这个多陀阿伽陀又可以分三个意思啊，一个叫如法相解，如解，那是从智慧通达真如这种来说哦，对如解呢，就是他如实的了解这个诸法实相啊。那如说呢，如法相说的如说，就是恰如其分的说法，就是他所体验到的内容，借由佛所阐释出来的是没有什么差异性啊，叫如说了啊。所以才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嘛。好，第三个叫如诸佛安隐到来，叫如来，这是从一切佛平等解脱这个角度来说的，即要任何人体验到诸法实相，那体验到的这个实相就叫他叫圆满的觉悟者嘛。所以这个如呢就是平等不二的实相，那每尊佛所体验到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齁。所以这个实相是如如不二嘛。那佛所体验到的也是一样平等。就只要体验到这个如如不二的实相，它称为佛嘛。这个叫如来的齁。所以跟一切的佛一样齁。虽然如来可以又分为如解如说如来，不过都会偏重在这个究竟的果德来说，所以叫如来。好，这里是塔达嘎塔了。那接着应梵语叫阿罗诃，看为本文了。阿罗诃就是阿含阿罗汉，那也翻成应供。那实际上这个词A-R-H-A-T 啊，阿罗汉阿含，它可以又翻作因沙贼因无声因供养啊。在注脚48这边呢，像瓜福二啊，大智度论这边就对这个阿罗诃，它的词上就做语词上做解释的、阿罗诃这三个字，如果阿罗当做一个字的话，它就是贼。喝就是沙，所以叫做沙贼。那第二个呢，阿是否定的意思，不嘛。罗喝是生，所以叫不生或是无生。或者是三个字合在一起叫因受供养。好，所以这个有几个意思。好，看为最后一本行的本文的最后一行。正遍知就是三藐三佛陀或三藐三菩提啊，就 Arutana Samyuk Sambodhi 啊。这个在注脚149也有啊。这边只是说明啊，简单的说明正遍知是正确而且普遍的抉择啊，正确而普遍。 我们说觉悟啦，三波底就是正觉，正觉实际上声闻缘觉也有，可是呢它不是普遍的觉悟，跟菩萨来比的话，他也不是最菩萨跟佛来比的话，他的觉悟也不是最上的，所以他不是无上的觉悟。好，这个是对这个化主的说明，化主就是这个普光如来应正遍知的。好，我们接着看61页，61页接着要讲化土，土就是他所形成的，就是这个佛所居的净土。那当然不是自己的，这边的净土是要说明还有其他众生在这边修行的这些众生。当然这个跟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球来比较的话，就知道差异性还是蛮多的。好，接着是化土。在这个普光佛的清净国土中是没有种种的恶道，没有恶趣，唯有人跟天。那人天呢又没有老病跟衰老，还有种种不适意，就不称心的苦。所以五浊或是秽恶的世界中的众生呢一般都有生老病死。那净土的众生虽然有生跟死，可是没有衰老跟疾病。那有形的身体是由四大和合，那依所这个依的这个色身是粗劣的四大。那所居住环境气候饮食有种种的不适。那遇到这个不适意的时候呢，烦恼就增盛啊，所以呢就多欲多忧，而且呢免不了有老还有病苦的缠绕啊。我刚刚有一开始上一集有提到了面对现在的疫情，我们最担心害怕的是什么？如果当连死都不担心的时候啊，当然说不害怕不担心并不是说好像不用遵守社会的规范，而是说假设真的很不幸没有运气遇到了感染到的时候，除了身体产生的这些不适应痛苦之外，我们内心是如何去面对的？那佛法到底有没有办法面对这样子的困难啊？身体上的痛苦呢一定是会有，但是你内心上会不会在依着身体的痛苦而造成内心的忧虑痛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学习佛法皈依三宝，我们就要知道实际上世间呢，在这个世间有违法世间法，一定会有这边所谓的生老病死，乃至环境大环境的改变，我们是不是会因为大环境的改变而加深我们内心的不安跟忧虑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去好好思维我们所信仰的佛教所修学的佛法到底对我们内心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边来看，好，所以刚所提到就是一般的世界或者是由众生所形成的世界是如此，但是由佛所形成的净土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呢在净土中呢，这个所依身就是四大所合的这个身是比较微细精妙的，那里的环境气候都很适合，不会一下子太冷，不会有缺水啊或是缺电的问题啊，所以呢烦恼是投身在那边的众生的烦恼是比较轻微。好，衰是外物的衰落，像经济本来是很有钱，慢慢的就匮乏贫乏。老是内心的热闹，这种内心的热闹很难说来，有些人只要稍微的不如意呢，就会产生不快乐不喜悦的心情，或者呢看到讨厌的人，为什么他现在过得那么好， 那么如意啊，好像自己也会产生这个懊悔，产生自己跟自己生气了啊。实际上，这个都是属于内心自身的烦恼，这跟外在外人是没有关系啊。所以呢，遇到境要转境，转我们的心境，而不是真的去一定要去改变外在。所以呢，并不是说外在改变了内心就会好了，就如果都符合我们的心意的话，我们就会没有烦恼吗？实际上不会的。所以净土中是没有所谓的爱别离怨憎会，也没有人世的不如意。一般就说了，从五蕴和合的自身身心有所谓的生老病死，在社会就是有跟人产生关系，就有所谓的爱别离跟怨憎会，那跟自然界就有所谓的求不得了，在净土中是没有的。上提到的是净土中没有苦果，那接着是说明没有苦的因，所以没有苦的果了。什么叫没有苦的因呢？因在这个普光佛国中呢，亦没有不善恶业道名。不善恶业道就像杀生忍十种不善业道，业道就是表现于身与意上的。那这个又可以分为加行跟后起，加行跟后起所谓的根本就是，假设我们杀生，把一个人或是一个众生一个动物杀死，死的当下就是根本。那可是在死之前你是不是要运用方法，不管你是用哄骗或者是用药给他吃迷昏他，你用杀，用刀子慢慢杀，用拳头打晕，这些这个叫加行，就是前方便啊。当你把他杀死断气的那个刹那叫根本，那之前你所做的种种方法，不管你是用踢的用打的，他还没死，这个就算加行。那后期呢，就是等他死后你还不放过他，对他这个大体又侮辱他，甚至你又去分解肢解他了，就是把他切成一段一段，这个已经算是后期，不过想起来都后怕了。那实际上真的要照做这些不善的行为，如果内心没有起这个意念的话，或者你已经气到，或是你的嗔心已经蒙盖你的理智，你才有可能做这些真的杀人乃至杀道士这样子的，真的断气中恶业。所以在净土中实际上是连这个名称都没有的了，那当然也不会有真的有众生会照做这些行为。所以净土中的众生呢，是以法自乐，精勤修学，只行善不作恶。好，这是属于净土。所以到那边当然修习比较容易成就了，因为只有善的因缘没有恶的因缘。好，那这注脚的像150在阿弥陀经上也有提到了。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是化土中的化众，就是那个众生啊，投身到这个净土的众生，他是怎样的描述呢？这边有提到了，就是投身到净土的众生呢，他的色身是健康庄严体力是很充沛寿命是很长远长久，不重要，不重要是像我们一般说，现在的平均年龄男众可能80几，女众也差不多了。那可是不见得每个人生出来到死就是80几，那有可能就是可能有的10岁、20岁就往生的也有，所以重要就是可能很早就往生了，死掉了。那说明这三个要说明这个众生的报体是圆满。好，接着看62页，不止这个众生的报体是圆满，他所受用的无欲还有众聚也都是微妙快乐。无欲我们常说的就是 色身香味触啊。那一般的说法是什么？财色名食睡啊，这是比较粗显的哈。那如果是佛教中的五欲说呢，实际上是色身香味触，就是眼耳鼻舌身所可以体验所认识的对象啊。那衣食住行等所需的一切叫众聚啊。那五欲跟众聚，一般的修学者啊，学佛者啊，可能把它当作毒蛇猛兽啊，所以要强调要离五欲，少欲之主啊。实际上它并不是见得一定是恶啦齁，看我们是否可以自主的受用齁，不被它转，不被它转就是重点齁，对不对？就说我们到底是使用还是被它使用，就像手机嘛，我们到底是使用手机呢还是被手机使用，我们到底是把它当作工具呢还是变成不可，就等于说时间到了一定要用它了，这个有时候已经变成一种影响干扰，好像离不开手机了。好，这边讲五欲也是如此的，所以这边的净土中的五欲跟众聚呢，它实际上呢，它不会影响这个净土中众生的修行，这些所谓的五欲跟众聚。一般呢，我们为什么认为它是过失是恶呢？是因为我们只要呢受到这些境界，或者在这个境界当中呢，就会被境界所转，忘记自己本身要做的事情哦。假设呢，我们不会受外境所影响，我们本来要修行嘛，我们的心思不会受到这些五欲的影响的话，实际上它对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就像空气中布满的种种的细菌，它不见得对我们身体就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的时候呢，像现在的疫情，当然我们就要去防范，去特别的注意它嘛。那相反呢，如果它对我们没有产生影响，它没有对我们自身而言就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好，另外的接着看下来了，净土中的五欲众聚是精妙，所以它是胜过于我们欲界第六天的他化自在。他化自在是说他想要什么可以随他想要的呈现，想吃的就吃的东西，想要穿衣服衣服就来了，所以他化自在嘛，就是在这个天呢就唯有享乐了。那为什么只讲到欲界的第六天呢？因为在色界以上，色界以上初禅天以上呢，没有香跟味的作用，所以呢他对他而言，不会有五欲之乐，因为他们都在禅定之乐的了。好，接着看这下来的最后行了，所以净土中虽然有这些所谓的微妙五欲，像身香光明，美味妙处七宝庄严这些等等，这些都是来引导众生的方便，就像注脚的151，就是像阿弥陀经所讲的七宝池八功德水，这些实际上都是说明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这些呢是来帮助众生好好修行的了，所以它不会影响，它反而这些美妙的音，像在阿弥陀经所提到的有那个鸟，每天出音声，可是音声讲的就是37道品嘛，所以这些音声并不会来干扰影响修行者，所以这边所讲的微妙无欲也是类似这种概念，应该这种理解。好，接着是属于化法，化法呢是由于众生的境遇不同，所以法门有差别，等于说呢有些众生根器，没办法直接修行大圣，所以他可能要需要用引导的方式跟他先讲其他的方法，最后再引导到大圣，但是呢在这个普光如来净土中呢，所有的众生他的修学 就是唯有大乘教。那相对于世尊出生于娑婆世界，在这个世界成就佛道，适应那时候印度的修行风气，所以跟那时候的人说声闻缘觉法。可是呢，相对于世尊呢，在这个普光如来的净土中呢，就唯有学习这个大乘法。好，接着我们看63页，说到这个一圣法呢，或是大圣，实际上还有不同的众生呢，有些众生是从二圣回向大圣，所以难免带有这个以自利为先的这种习惯，所以要用以自证为先，就是教导他怎么修行得智慧的。那有些可能从人天圣天圣而发大圣心的，那常含有这个神教的秘密因素，所以以信仰为先。一个是一般说是什么自真上，就菩萨还有分所谓的自真上，还有什么信愿真上，还有什么悲真上，悲真上就第三个，从人圣直趋大圣，以人为本而修大圣佛法，特别重视人间的利乐悲喜。那在普光如来的净土中呢，是以人圣直趋大圣，而包含了一部分的人天圣行，这是导师的解释。所以投身到这个净土中的众生呢，实际上都是修大圣法。那为什么呢？因圣门在因地修菩萨行，与广大的众生结法缘，所以成就佛道的时候，过去他所摄受所教化的众生自然都跟他同愿同行，同生到他的净土，成为他的化众。这个后面就是这部经后面我会再提到。接着悟二是大众得济，圣蛮夫人得受济时，无量众生诸天及人愿生彼国，世尊悉济皆当往生。这个就是刚我们所提到的了。当这个圣蛮夫人受成佛济的时候，那被圣蛮所摄受的无量众生，那当然包含了天跟人，也都发愿生到这个所谓的普光佛的净土中了。那当然这些所谓的无量天众包含他的宫女们，那又有些是因佛在空中现身，那有其他的天人来参加法会，听到佛跟这个圣蛮受记，他也要生到这个所谓普光如来这个国土中。那世尊看到他们有这样的心愿，所以就为他们受记说，他们将来就会当得往生。所以这个不但是普光佛的慈悲愿力摄受众生，主要是因为这些众生与佛，这边的佛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普光佛，那现在我应该说那时候就是所谓圣蛮夫人，在这个圣蛮夫人因地修行的时候结下的深刻的因缘，所以呢同愿同行而且都往生到这个普光如来一样的国土。那这不是说由佛修成净土让大家发愿往生，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菩萨在因地修行，用种种的方法法门来教化摄受众生，那这些众生就跟菩萨结缘了嘛，所以当佛成就净土的时候，过去跟他同愿同行的大众也共同发愿修行，实现往生净土。这边导师最后两句话，63页最后两句话就附带的说明一下了，这个可能跟中国修行净土法门的这个心行，心行就是内心所想还有他付出行动不太一样了。好，那接着我们看64页， 64页这边是讲这个第二个。好，我们刚有一上一集有提到这个菩萨广大音行，在荧幕这里，第一个是归信嘛，归信是赞福德在求摄受，接着是蒙受记，蒙受记又分为圣蛮德记，圣蛮德记又分为受因，就是因地啊，受他的因还有他的受果。那受果里面又分为化主、化土、化众跟化法。那悟二就是过去跟圣蛮夫人就菩萨修行，那这些有缘的众生呢，都发愿也同生在这个净土，一样修行。好，那接着在丙二就行愿，内容也蛮多的，又分为三个主要内容，就是受十大受，丁二就是发三大愿，丁三就是摄受正法。那受十大受这边呢，又分为悟一的圣蛮受戒，那悟二是摄众同行啊，就是引导众生跟他同样受戒。那丁二是发三大愿，又分为圣蛮发愿，如来应承。丁三是摄受正法，又分为略明摄受正法愿，还有广明摄正法心。好，那在讲义的64页这边呢，第一个就先说明圣蛮受戒。那圣蛮受戒又可以分为己一受戒仪、己二的受戒事。好，我们看一下受戒仪。下来这边呢，导师就先说明行愿，就是丙二它包含了哪些内容，看讲义的64页。皈依之后呢，就应该发愿修行。如果从二到五菩提来说了，就是发心菩提，还有什么福心菩提，还有生意菩提。所以发心菩提就是所谓的信愿菩提，福心菩提就是行菩提啊，生意菩提就是正菩提心的啊，或者是已经体证实相而再发心的啊。好，那我们将接着呢，所以立志大圣皈依，应受大圣戒，发大圣愿，修大圣行。好，所以这个就是丁一、丁二、丁三，有没有？受大圣戒嘛，受十受十大受，丁二发三大愿，就发大圣行。好，这几个就是丁一、丁二、丁三。好，十受三愿，摄受正法三章，就包含了大圣的行愿，就等于丙二的内容了。好，先说明受十大受。上受曰人受说，就领受、丙受、承受。上受是之前说的摄受嘛，就我们在蒙受、求摄受，这个在丙一里面求摄受的那时候的摄受，是说能接受这样的如来这样的法。可是接下来所说的受呢，是受戒，就付出行动了。第一个十大受，在唐朝的译本也叫做十弘誓，这个在注脚153有了。因为呢受戒以后发愿，要求付出行动嘛，要起就希望可以遵行为特征，就是受戒实际上就是行菩萨道的内容，所以菩萨戒就包含六度四摄。那大圣的三句戒呢，就是愿断一切恶，愿度一切众生，愿成熟一切佛法，这个在注脚154有了。所以从受戒来说这个是愿，从持戒来说就是实际上的行。好，接着要说明是 大圣戒跟声闻戒的不同，导致这边呢分为四个小点，就标题的新一、新一通戒跟别戒。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细看啊，不过先说明一下啊。那新二在66页啊，就色律余戒还有三聚戒。接着在67页的新三受戒的仪式，所以声闻戒跟菩萨戒是不太一样的。好，68页新四心得跟寻法，这个些都是讨论。还有在69页心五戒条，关于戒条，就声闻戒跟菩萨戒，大概应该是说有导师有分成这五类去说明，声闻戒跟菩萨戒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们再翻到64页，在注脚的154，三聚净戒呢，在不同的经跟论呢，不同一样的说明。在154，意思一样，不过语词的使用上不一样。像瓜弗一注脚154的瓜弗一，菩萨璎珞本业经所说的就是摄善法界，摄善法界如果对应本文就是愿成熟一切众生啊，还有摄众生界，还有摄律余界。在瓜弗五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它一样是摄律余、摄善法还有劳逸有情。那摄律余戒呢，就是菩萨所受的七众别解脱戒啊。别解脱就是持的这一条戒，得了这一条戒的功德啊，就避免这一条戒的过失，叫别别解脱啦。所以又分为从佛弟子而分为在家的二众、出家五众。出家就是毗除女正学戒，正学就是学法女啊，在沙弥尼到比丘尼中间又别立一个所谓的正学女啊，他上次有提到了，他是有因缘的哈。好，那这边所谓的沙弥尼就是翻成勤彻女，还有勤彻男戒啊，沙弥尼。那在家呢是净室男、净室女啊，这个叫律余戒。摄善法戒呢，它的解释是菩萨受律余戒后，所有一切为大菩提，就是做什么样的行为就是要成就这个大菩提嘛。那由生于意积极诸善，这个叫总的来说叫摄善法。那劳逸有情戒它这边有11项啦，简单的说就是帮助众生对他的事业，或者对他事业有帮助，或者让他引导他入佛圣教，生这个稀有心修学的，所以这个11项。好，那下一次我们就从这个64页这边再开始，那我们请合掌。